云大爷带些喽啰，他来到了忘忧茶庄。你看这些喽啰们也不用人招呼，一个一个人先在那太师椅上坐下来休息，就拿眼睛他瞟着那个云大爷，看云大爷挑不挑这头。这云大爷倒也沉得住气，他坐下来，他也不说话。那边呢过来一个人，你看这人五十出头，一撮山羊胡子，双眼清和，笑微微的，他就问了云大爷有什么吩咐。云中雕这小子也刁横，没什么吩咐，坐一会儿就不行吗？啊，既然坐了，何不喝了茶再走啊？来呀，上茶。有人把茶给端上来了，这茶呀要是烫一点，你这个云中雕吧他也好发作，凉点云中雕他也能闹事儿。偏偏这茶是不凉不热，你说叫你想发火力都发不出来。云中雕只说了，伙计有什么好茶，大爷称快二两去。你再看那位不卑不亢，手往这大茶台上那么一放，一条竹简呐，平平地铺在了台子上，每一根竹签上都是上等的品牌，上等的茶名，下等的价格。云中雕说了，大爷买东西从来不看只听，你拿这还我的眼睛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人依旧还是笑容可掬，云大爷，那么你且听我说。先说西湖龙井茶，此茶淡而远，香而清，色绿，香郁，味醇，形美，有狮峰、龙井、云栖还有虎跑四个品类，其中狮峰龙井为最，其色绿中显黄，呈糙米形，形是碗丁，清香持久。乾隆皇帝封十八株龙井为御茶，就在狮峰山下胡公庙前，此茶似乎无味，实则至味，实则海河之气，迷于齿颊，至贵如此，不可多得。这是第一，咱们再说第二。二说武夷岩茶，此茶从武夷山36峰99岩而来，半发酵，绿叶红香边制成乌龙茶，气味奇，别有风韵。唐宋年间便享盛名，当今东洋西洋诸藩竞相运销。记得“活甘清香”四个字，武夷岩茶之精神均在此间。三说庐山云雾，庐山种茶始于汉朝，白云深处有僧侣云集，竞采野茶，栽种茶树。此茶芽肥毫显，条索秀丽，香鲜味甘，经久耐泡。一家有镇窟还童之说，全山茶园不过50亩，数量极少，忘忧茶庄每年购的少许，只做精品保人眼福罢了。第四嘛，那就是碧螺春茶了。此茶产于江西太湖洞庭山，传说山中有一碧螺峰，石壁上生长几株野茶，生得茂盛，茶农上山采得，竹筐已满，便放在了怀中，不易异香喷发，众人皆呼下沙人香。康熙皇帝品了说味道极好，其名不雅，更名碧螺春。各位请看，此茶条索紧洁，卷曲成螺，冲水再制，照旧下沉，由于果园套重，嗅之有茶香果味，实为佳品。第五是君山银针，第六是六安瓜片，第七是七门红茶，第八是信阳毛尖，第九是太平猴魁。一直把这九种茶呀都给他介绍完了。这人说了，云大爷，你要哪一种？ 你只管开口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忘忧茶庄一向来者不拒。直到听完了这一番话呢，云中雕这才醒过来，闹了半天呢，这个人是在奚落他无见识。云中雕这时候脸涨得跟那猪肝一样，大爷不要这些茶，大爷我偏不听你在这闲摆，那么就细听准辨。那人把这竹简呢全都收起来，像影子一样就滑进了柜台之中。周围的一些看客围在这儿，七嘴八舌的，怎么乱哄哄，不禁会心而笑。你说这个云中雕吧，立夏那一天被这个赵继克一顿教训，杭州的人一时传为一个笑谈。今天你可又不相识，看他又会落个什么好下场。喽啰当中有几个认识刚才那个带着徽州口音说话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忘忧茶庄的店堂掌柜兼行家的管家，叫做吴茶青。就知道今天这个云中雕啊，那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不肯在众人一片奚落声中赶紧走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上一回已经败在行家手下一次了，你这次要再败了云中雕，如何再在这个杭州城里边做人？你再这么一想，大喊了一声起开，把左右的喽啰推出有一丈开外去，八哥他也不顾了，扔在那个大茶台上，手里边捏着那个大钢球，一直走到了柜台边。他东看看西看看啊，就跟那个流氓像一样，别人也不知道他能看出个什么破绽，自己都做着自己的工作，该装茶的装茶，该称茶的称茶，干什么都有，谁不理他。你看这事儿也巧了，偏偏来这么一老太太，拿了六文钱要买两包啊小包装的茶叶末。这小包装的茶原本是林偶初出的这么一个主意啊，吴茶青本来他就不同意，直到过了庚子年这才松了口。林偶初就说了，从前你说卖小包啊，这个包装起来嘛很麻烦，很添乱的，过了庚子年岂不就更乱吗？不怕那些八旗官兵再来找麻烦。天不变道亦不变，天变道亦变，这不是个常理吗？卖了小包装麻烦果然就来了，接待的伙计你说好巧不巧啊，恰是临时拉来顶班的这个搓着。他说阿婆呀真对不起，哎，这是店里招揽生意的亏本的买卖，每个人只限买一包。这个老太太听了以后连连说自己老糊涂了，对对对，有这么个事儿，怎么把这店里的规矩都给忘了呢？正这么说着，云中雕两只大眼睛那么一转，啪一拍着柜台，我要做生意。柜里柜外这些人都愣愣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他要闹出些什么名堂。云中雕啊，见别人都注意到他了，这小子还挺得意，把那个大钢球往半空中那么一扔，顺手也接住了。我要买这茶叶末小包装的，搓着取出一包，伸出三个手指头，要多少？三文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三千文呢啊！不敢。好，给我包上。大爷看清了，这茶叶末本来就是包好了的。小二，你也给我听清了，我要的是一千包啊。这搓着就是一愣，这才知道已经上了云中雕的圈套了。他心里边就着急，哎，大爷，这个店里规定， 只能卖三文铜钱的。啊，我也没有说买四文铜钱的，三文铜钱一千包，那么这么便宜的买卖谁会放手啊？啊，哈哈哈哈。这拖着呀，看这云中雕可真着急了。大爷，这大爷，我们一次只卖一包，你要买一千包，不是诚心你的捣乱吗？不能让我们做生意了吧？谁不让你们做生意了？啊，谁不让你们做生意了？哈哈哈！来来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喏，三千文就放在柜台上。大家看见了啊，一千包茶，快点给我拿来。你要再敢怠慢云大爷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个搓着呀，对行家最忠心耿耿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但这搓着还是说出俩字儿：不卖。嗯，你说什么？你再敢说一遍。云中雕手里边那个大钢球晃晃溜溜挺老大，搓着看这东西他有点害怕。嗯，他看着云中雕他不敢说话。这时候殿堂里边可聚了好多的人，都被云中雕这个气势给震慑住了，连个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奇怪了，那个像影子一样的人又划过来了，这人谁？正是吴察清。这个时候他背着手又水一样的又来到众人的面前，他捻着他那小山羊胡，温和的对搓着的耳边说了：云大爷耳背了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跟他说一遍。你看有人仗胆了，搓着立刻威风也来了，大喊了一声：不卖不卖，就是不卖。话音还没落呢，就把台子上那一小包茶叶他也收回去了。云中雕这么一瞧，嗯，你敢顶撞我？云中雕这小子火了，啪，桌子一拍：你反了，我让你尝尝云大爷的铁蛋吧。他跳出两步远，手这么一扬，一道寒光，那铁蛋子照着柜台哇就来了。众人是大惊失色，哎呀蹦一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这吴察清伸手伸胳膊，大张这五指，就是这么一抓，那只大钢球稳稳当当的落在他手里边了，而他那手又恰恰就在搓着的眼皮底下。吴察清把那大钢球往空中一扔，又捏回到自己手中，对众人作了一个揖：今天这情况在座的你们可都看见了，云中雕打我行家的人性命开玩笑，常言说是以牙还牙，钢球现在在我的手里，我是不是也拿云大爷你的性命来回报呢？云中雕的那脖子人这时候已经被吴察清不凡的出手给震慑住了，一个一个目瞪口呆，全都不知道这手脚应该往哪儿放。等醒过枪了以后，这些人一起往后退，只有云中雕这个臭无赖蛮横，这小子就死要面子，他撑着架子在那张狂：嘿，你敢！你敢！大爷，我倒要领教领教你这个柜台猢狲的本事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今日我就饶了你，只是太宽宏了也不太好。好，我便也让你记住一点东西。话音还没落呢，嗖的那声一道寒光，咔嚓，那八哥啊在那墙角吓得乱飞乱蹦乱叫， 原来吴查清这一弹把云中雕那只鸟笼子给打碎了，却把那只八哥的性命给留下了。你想云中雕这小子受了这个气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也只好性命不顾了，往前一窜，这身醒悟的，我今日叫你尝尝云大爷的厉害。他这头往柜台前边撞，眼睛一眨，这柜台里边没人了。再回头一看，这个吴查清早就轻轻的跳出了柜台。云中雕举起了拳头要杀一回马强，可是被吴查清一伸手，金丝缠腕，啪就给抓住了。吴查清往前边一带，云中雕这身子紧跟就过来了。云中雕，你看这时候啊，有点僵直，不能动弹，他只能动嘴了吧？哎，你们这些白痴宝，给我上，给我上啊！有几个胆子大的冲上来了，和吴查清交手。那吴查清却只用云中雕做他的挡箭牌，把那几个喽啰兵全给吓回去了。最后吴查清手一松，脚一抬，云中雕就跟出手那担子似的，嗖啪嚓被扔到那个厅堂外边了，可把这云中雕给摔着了。哎呦，这云中雕上边捂着脑袋，下边捂着个屁股，哎呦，摔死我了，摔死我了，摔死我了。你是看热闹，这些人里三层外三层，那都是墙倒众人推。一看云中雕叫人打出来，就喊着好。云中雕眼睛，你眼泪都出来了。嗯，再看周围都笑他的人，云中雕捂着脑袋，捂着屁股爬起来，我说好，你们等着瞧，你们等着瞧。我一边说一边连滚带爬的他跑了。新郎航天醉，他并不知道忘忧茶庄在他成亲的那一天焕发的光彩。在许多许多年以后，那么这一天就成了茶庄发展史上最光辉的一页，而掌柜的吴查清也成了类似武侠小说当中曾经金盆洗手的武林高士。不会有人不知道那一天对杭氏家族又投下了怎样巨大的一个阴影。至少对杭天醉和沈绿爱而言，那个晚上是灰暗的、猥琐的，是充满了悲剧意识的序幕的开始。经过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礼仪之后吧，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是以航天醉本人打破一只暖水壶结束了。怎么回事？当时洞房的门已经关上了，新郎和这新娘的神圣的结合已经开始了序幕。突然的寂静使航天醉心慌意乱，当他用那余光啊斜着眼睛看那新娘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这个媳妇儿啊沉着冷静，遇事不慌，正用那一只手捡着扔在那床上的桂圆、花生和红鸡蛋。耶，叫航天醉发现这女人的手不小啊，而且很胖，你看那手背上还有几个小窝窝。航天醉瞧着一眼他就有些气短。嗯，他又想起红衫那手来了，又黑又瘦细细的。他又从新娘那个手背往上看，一直看到了他的肩膀，还有脖子、耳朵、鬓角、眉梢、眼睛，特别是他这个眼睛叫航天醉最心慌。为什么呢？新媳妇这个眼睛太黑太亮，没遮没拦的，在这样的十二个月的冬夜里边，不顾廉耻的展现着有那么一种欲望。航天醉也只好站起来，他要倒点热水喝。 他害怕这样短兵相接，也许他就是害怕真正的女人的那种男人。他需要斯人如梦，但媳妇儿已经不是梦了，是铁的事实，就坐在他洞房里边床沿上，用手捡着花生，手背上怎么还长着一个一个的小坑，那是胖的。所以这航天醉呀，想去倒杯热水喝，然而呢，这热水没有帮助他。那把大提梁的壶用了十几年了，在新婚之夜突然塌碎了。航天醉哎呀这么一声，那边新媳妇问了怎么回事，航天醉又吓一跳，哟，听这声音简直就跟那个铃声一样，嘹亮的铃声。那女人懒洋洋的走过来，航天醉就觉得她身上叮铃当啷的有一阵乱响。再说听这媳妇说话了，
烫坏了吗？
女人大胆的把她丈夫那手抓起来，这就是一种格局，主动的关心的，内心有一些厌烦的。航天醉赶紧就说了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没烫坏。他赶紧把手抽回来了，用这袖口把烫红那个皮肤给遮挡住，这也是一种格局，回避的，遮掩的，内心有一些逃遁。然后沈绿爱啊，就拿起了那一把放在茶几上的慢生壶，走到她丈夫身边，
水还热着呢，你喝吧。
天醉心里边合计，哎呀，据说新婚之夜新娘子是不能这样的，新娘子怎么能这样走开口讲话呢？天醉说了一句，你喝吧。谁知道这新娘子真就喝起水来，咕咚咕咚的，而且还说话，
我真的口里很干，
把慢生壶里边的水给喝去了一大半。所以这个航天醉他就觉得挺奇怪，他以为他会说不，我不喝。如果他这样说，他会对他的印象更好一些。那么现在他该怎么办呢？航天醉憋老半天说一句话，这把壶是季克给我的。
季克是谁？
是我的好朋友。
今天来了吗？
不，早几个月他就去东洋留学了。
哦，
沈绿爱他抚摸着这把壶，
内清明外直方，武夷耳斜藏。
航天醉吓一跳，怎么，你认识字
啊？这是一把慢生壶，我家也有的。
航天醉闷坐了一会儿，想，是了，听母亲说起过，这个女人读过私塾，还在上海大地方待过。
他这媳妇就问他，那你怎么没去？
去哪儿啊？
去东阳。
啊，是说好了，我和季克一起去的，后来我就没去成。啊，你说要是去了，这婚不就结不成了吗？
为什么？你只管去，我等你就是了。
啊，季克是革命党，我跟他去了，我也就是革命党了，抓住要杀头的。
他这个媳妇愣了一下，
小心翼翼的把那方壶放在茶几上，然后抬起头来打量他这个丈夫。
你就是为了成亲，没去东阳的吗？
啊，不是，我是病了。他这媳妇显然感觉到有点失望，他已经发现了男人身上那些漫不经心的东西。对一个新婚之夜而言，他们的对话真的已经太多了。尽管如此，他的新媳妇还是不想就此就罢休。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耸人听闻，他说，
我哥哥绿村也是革命党， 在法国。
那天晚上和以后的几个月的晚上，航天罪一直是一败涂地。他不能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说美艳惊人的女人不能唤起男人的欲望吗？不是。说他想起了从天上飞下来的坐在秋千上的那个红衫了吗？也不是。实际上他就是接受不了过于强大的、过于生机勃勃的东西。比如吧，当他颤抖的手去掘那女人的紧身那布衫的时候，按照习惯和老人的口述啊，那女人那布袋应该扎的是紧紧的。那么可是航天罪一伸手，哎，他这布袋踢噜秃噜就掉下来了啊！你露出了那些乱七八糟东西，你叫航天罪这么一瞧，哟，差点没晕过去。航天罪可真有点害怕，他躺在那被窝里边一动都不敢动。